王镇恶是北海巨县人，他的祖父王猛，字景略，苻坚在关中建号称帝时，王猛担任将相，有文武才能，北方人很重视他。父亲王修任河东太守。王镇恶在5月5日出生，家人因世俗忌讳想让他过继给远房宗族。王猛见到他觉得奇特，说这不是个普通孩子，从前孟尝君在恶月出生却当了奇相，这孩子也将要光耀我家门。于是给他取名镇恶。13岁时服侍败亡，关中混乱，他流亡寄居在崤山渑池之间。曾在渑池人李方家寄时，李方善待他。他对李方说，如果遇到英雄君主要取得万户侯的封赏，一定好好报答你。李方回答说，您是丞相的孙子，有如此才能，何愁不富贵，到时希望被任用为本县县令就足够了。后来跟随叔父王耀归顺晋朝，客居荆州。他颇读诸子兵书，议论军国大事，骑马不是他的长处，拉弓也很弱，但谋略纵横，果断能决断。广固战役时，有人向高祖推荐王镇恶，当时王镇恶任天门临澧县令，高祖立即派人召见他。见面交谈后，高祖非常惊异，于是留他住宿。第二天早晨对部下说，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，正是所谓将门有将，立即任命他为青州治中从事使，代理中军太尉军事，暂任前部贼曹。在扎浦抵御如寻，多次作战有功，封为博路县五等子。高祖谋划讨伐刘毅，王镇恶说，主公如果有事于西楚，请赐给百艘船作为前锋。义熙八年，刘毅有病，请求派堂弟兖州刺史刘藩担任副手，高祖假装答应。九月，大军西讨，改任王镇恶为参军事，加镇武将军。高祖到达姑熟，派王镇恶率领龙骧将军蒯恩的百艘船先行出发。这天是9月29日，告诫他说，如果贼人知道我军西上，等到军队到达也不过几天，他们正应在岸上建立防御，未必能立即下船。你到那里深入筹算，可以攻击就烧毁他们的船舰，把船停在水边等待我到来，为老百姓宣扬诏书旨意和赦文，以及我和魏军府文武官的书信，罪只追究一人，其余一概不究。如果贼人完全不知道消息，没有防备，可以袭击就袭击，现在去只说刘兖州西上。王镇接受命令，便昼夜兼程，在阙州、浔阳、河口、巴陵、阴风停航共四天。10月22日到达豫章口，距离江陵城20里。自从王镇恶进军，扬言刘兖州西上，刘毅以为是真的，不知道被袭击。王镇恶从豫章口弃船步行上岸，蒯恩的军队在前，王镇恶随后。每条船刘毅两个人对着船的岸上树立六七面旗帜，旗下就放一个鼓，对留下的人说，估计我将要到城时就大声擂鼓，让人有大军到来的样子。又分出一队在后，命令烧毁将近的船舰。王镇恶直向前袭击城池，对前军说，如果有人问，只说刘兖州到了。渡口守军和百姓都说刘藩真的西上，安然不疑。离城五六里时，遇到刘毅的部将朱显之带着十多个骑兵，步行的随从数十人，想要出江津，问是什么人，回答说刘兖州到了。朱显之跑上前问刘藩在哪里，回答说在后面。朱显之见了军队却不见刘藩，又见军人扛着盾牌等战具，望见江津船舰已经被烧，烟火冲天，而擂鼓声很盛，知道不是刘藩西上，便跃马飞奔回去告诉刘毅，外面有大军似乎从下游上来，快到城了，江津的船都被烧了，下令关闭各城门。王镇恶也飞驰前进，军人沿着城墙得以进入，城门还来不及下门栓，于是得以打开大城东门。大城内刘毅共有八个队，甲士1000多人，已经戒严。蒯恩进入东门，便向北转攻击社堂，向前攻打京城东门。王镇恶进入东门，便直攻京城西门。军队分攻京城南门，刘毅的京城内部，东边跟来的旧将还有六个队1000多人，西边的将领和能干的文吏快手又有2000多人。时开始战斗，到下午3-4点，西方人退散和归降几乎完了。王镇恶入城便顺风放火， 烧了大城南门和东门，又派人把诏书、赦文和高祖亲笔信共三封给刘义看，刘义都烧掉不看。京城内也不相信高祖亲自来了。有个叫王环的，家住江陵，从前亲手斩杀桓谦，被高祖赏识提拔，常在身边，请求回西边接家眷。这时率十多人助王镇恶作战。傍晚时分，在京城东门北边30步处挖开城墙，挖出一个洞，王环便率先进入洞中，王镇恶随后跟进，跟从的人渐渐增多，于是短兵相接。王镇恶的军人与刘义东来的将士，有些是父兄子弟中表亲戚。王镇恶命令一边战斗一边交谈，众人于是知道高祖亲自来了，人心离散懈怠。一更左右，军府前的阵势溃散，斩了刘义的勇将赵彩。刘义的左右兵还关闭东西阁抵抗，王镇恶担心黑夜中自相杀伤，于是领兵退出，绕京城打开南面作为退路。刘义担心南面有伏兵，三更时率左右300人开北门突围。起初刘义长期的马在城外没能进城，仓促间没有马，刘义便向儿子刘素明要马，刘素明不给。朱显之说，人家要抓你父亲，你却吝惜马不给，你现在自己逃想去哪里？夺过马交给刘义，刚出来正好遇上王镇恶的军队，冲不出去，转而冲击蒯恩的军队。蒯恩的军人已战斗一天疲倦，刘义得以从大城东门逃出，投奔牛木佛寺上吊自杀。王镇恶身上中了5箭，箭射中王镇恶手持的长矛，在手中折断。江陵平定后20天，大军才到，任命为中兵参军，出任安远护军、武陵内史，因讨伐刘义之功，封为汉寿县子，食邑500户。蛮帅项伯底依据软头，多次凶暴王镇恶，讨伐平定他。初出发时，告诉刺史司马修之，请求派军作为声援。司马修之派部将朱襄领兵协助王镇恶，恰逢高祖西讨司马修之，王镇恶便告诉众将说，百姓都知道官军已经西上，朱襄等又是另一股贼人，内外受敌，我的事就败了。于是率军连夜东下，江水湍急，转眼间行驶数百里，直接占据都尉治所。到达后便用竹笼装石头堵塞水道，朱襄的军队下来，两岸夹击，斩了朱襄首级，杀了1000多人。王镇恶生性贪婪，击败朱襄后便停军超越朱蛮，没有及时返回。等到了江陵，司马修之已被平定，高祖发怒，不及时接见他。王镇恶笑着说，只要让我见主公一面，就没有忧虑了。高祖不久登城呼唤王镇恶，王镇恶为人能言善辩，有口才机变，随机应答，高祖于是释怀。司马修之和鲁宗之逃奔襄阳，王镇恶统领蒯恩等军水陆追击，司马修之等逃奔后秦，王镇恶追击，追到边境才返回，授官游击将军。1712年，高祖将要北伐，改任王镇恶为资义参军，代理龙骧将军，兼任前锋。将要出发时，前将军刘牧之在基努堂见到王镇恶，对他说，主公怜悯这些移民，立志荡敌叛逆，从前晋文公把伐蜀之事委托给邓艾，如今也把关中委托给你，希望你努力建大功，不要辜负这个委任。王镇恶说，不攻克咸阳，是不再渡江回来。王镇恶进入敌境，战无不胜，少林、许昌、望风逃散，攻破虎牢和白骨坞，斩贼帅赵玄，军队驻扎洛阳，委陈留公姚光归顺。进军到渑池，拜访故人李方家，登堂拜见李母，后加酬赏，随即任命李方为渑池县令，派司马毛德祖在李成攻打韦弘农太守尹雅，生擒了他，随即代理弘农太守，并驾长驱直据潼关。韦大将军姚少率大军据险抵抗，深沟高垒以自固。王镇恶孤军深入，粮运不足，与贼相持日久，将士缺粮，于是亲自到弘农督促百姓交租，百姓争相送一粮，军士又振作起来。起初高祖与王镇恶等约定，如果攻克洛阳，需等大军到来，不可轻易前进。不久王镇恶等直向潼关，被姚少阻挡，不得前进，而军中缺粮，持马报告高祖，请求派粮员。当时高祖沿河而行，北魏军队屯聚河岸，军队不能前进。 高祖叫来所派的人打开船舱北户，指着河岸上的北魏军队说，我命令不要前进，却轻率深入。岸上如此，怎么能派军？王镇恶已得到一租，姚绍又病死，韦府君姚赞带姚绍守险，兵力还很盛。高祖到达湖城，姚赞退兵，大军驻扎潼关，谋划进取之计。王镇恶请求率水军从黄河入渭水，韦镇北将军姚强屯兵京上，王镇恶派毛德祖击败他，直抵渭桥。王镇恶所乘的都是蒙冲小舰，划船的人都在舰内，后勤人看到船舰逆渭水而进，船外看不见划船的人，北方素来没有船只，无不惊骇，都说是神。王镇恶到达后，命令将士吃完饭便弃船登岸，渭水流急，转眼间各船都顺流飘去。当时姚洪屯军在长安城下还有数万人。王镇恶抚慰士卒说，你们诸位的家都在江南，这里是长安城北门外，离家万里，而船只衣物粮食都已顺流飘走，哪里还有求生的办法呢？只有拼死作战可以立大功，不然就没有活口了。于是身先士卒，众人也知道再无退路，无不踊跃争先。姚洪的部众一时崩溃，随即攻陷长安城。姚洪只身逃走，第二天率妻子儿女投降。城内夷人进人六万多户，王镇恶宣扬国恩，安抚刚刚归附的人，号令严肃，百姓安居。高祖将要到达，王镇恶在坝上迎接。高祖慰劳他说，成就我霸业的确实是你啊。王镇恶在拜谢说，这是民工的威名，诸将的力量，王镇恶有什么功劳呢？高祖笑着说，你想学缝艺啊？当时关中富足完整，仓库殷实，王镇恶尽情收敛，子女玉帛多得数不清。高祖因为他功劳大，没有追究，晋号征虏将军。当时有人报告高祖说，王镇恶攻克长安后，收藏了姚洪的伪造辇车，有异质。高祖秘密派人查看辇车所在，姚洪的辇车装饰有金银，王镇恶全部踢取，而将辇车丢弃在墙边。高祖听说后才安心。高祖留下第二子贵阳公刘义真为安西将军，雍秦二州刺史，镇守长安。王镇恶以本号兼任安西司马，冯异太守委任以防御之任。当时西秦佛佛强盛，姚兴时侵扰北边，不止一次打败官军，杀死将领。高祖到达长安后，佛佛畏惧不敢动，等到大军东返便进逼北地。刘义真派中兵参军沈田子抵御，敌兵很盛，沈田子屯兵刘回堡，派使者回报王镇恶。王镇恶当着沈田子的使者对长史王修说，主公把10岁的儿子托付给我们，应当各自竭力，却拥兵不进，敌人怎么能平定？使者回去详细说了王镇恶的话，沈田子一向与王镇恶不和，至此更加激怒，二人常有互相谋害之心，彼此常互相提防。王镇恶率军出北地，被沈田子杀害，事情记载在续传，当时46岁。沈田子又在王镇恶营内杀了王镇恶的哥哥王基、弟弟王弘、王尊、王渊以及堂弟王昭、王朗、王弘，共7人。这一年是义熙14年正月15日。高祖上表说，已故安西司马征虏将军王镇恶，志节亮直，机谋明举，自从在州府任职，多次表现成绩，荆南生性，事具上流，强藩发难，内忧并起。王镇恶青州先发，神兵殿临，废寝忘食的忧虑一朝雾散。等到王师西伐，有事中原，长驱洛阳，肃清湖、陕，入魏的胜利，指挥无前，于是平定咸阳，俘获韦后，克城的功效没有人能与相比，实在是捍卫城池所寄，国家的方叔、少虎。近来北虏游魂，侵略渭北，统帅众军，耀威扑头，贼计败逃，还屯京上，故龙骧将军沈田子忽然发狂，加害于他，终勋未究，遭祸不测，痛惜监制，悲悼不已，弗为盛怀，为之伤策。沈田子狂悖，已经按法处置。王镇恶承住艰难，勋与前列相参，书记未酬，应当追赐恩宠，愿敕令有司，议定褒赠。于是追赠左将军、青州刺史。 高祖受命登基，追封为龙阳县侯，食邑1500户，谥号为壮侯，配享高祖庙庭。子林甫继承爵位，官至南平王刘硕的右军咨议参军。林甫去世后，儿子庶祖继承爵位。庶祖去世后，儿子睿继承爵位。齐朝接受禅让后，封国被撤销。王镇恶的弟弟王康留在关中。到高祖北伐时，王镇恶担任前锋，王康躲藏在乡村田舍中。王镇恶进军到潼关，王康带领家人投奔他。高祖任命王康为彭城宫前将军行参军。王镇恶被害后，王康逃藏得以幸免，携带家人出洛阳，到彭城归附高祖。高祖当即任命王康为相国行参军。王康请求回洛阳探望母亲，不久遇到关中和陕城失守，王康与长安流民张干丑、刘云等人倡议召集义兵，得到100多人，率领并驱使城郊的侨居户700多家，共同保卫金庸城，做好防守和作战的准备。当时有一个人叫少平，率领部曲和滨州的流民武装1000多户屯驻城南，迎接逃亡的司马文荣为主帅。又有逃亡的司马道公从东原率领3000人屯驻城西，逃亡的司马顺明率领5000人屯驻凌云台。司马顺明派刺客杀死司马文荣，少平又推举司马顺明为主帅。还有司马楚之屯驻在白骨坞，北魏野坂戍主黑烧宫的骑兵在邙山一带巡逻，进攻和逼迫交替而来，王康坚守了60天。宋台建立后，任命王康为宁朔将军、河东太守，派龙骧将军姜维率军救援他，各路逃亡的人马都各自逃散。高祖嘉奖王康的节操，封他为西平县南，食邑300户，敬号龙骧将军，将王康的家人迎回京城。王康鼓励督促农耕蚕桑，百姓非常亲近信赖他。永初元年，王康在金庸去世，时年49岁，安葬在偃师城西，追赠辅国将军。没有儿子，以兄长河西太守王基的儿子王天佑为继承人。在太祖元嘉27年，王天佑跟随刘康祖讨伐北魏时战败身亡，儿子王怀祖继承爵位。谭韶，字令孙，高平金乡人，世代居住在京口。最初被征辟为本州从事，西曹主簿，辅国司马。高祖举义时，谭韶和弟弟谭之、谭道济等人跟随平定京城，代理行参高祖建武将军事。都城平定后，担任镇军参军，加宁远将军、东海太守，敬号建武将军，升任龙骧将军、秦郡太守、北辰留内史。因平定桓玄的功劳，封为巴丘县侯，食邑500户。又参车骑将军事，加龙骧将军，升任骁骑将军、中军咨议参军，加宁朔将军。跟随征讨广固，率领项弥、胡帆等50人攻打灵渠城，攻克了他。到包围广固时，慕容超在夜间焚烧谭韶防区内的城楼，谭韶被降号为横野将军。城破那天，谭韶率领所部率先登城，兼任北琅琊太守，敬号宁朔将军、琅琊内史。跟随到左里讨伐卢循，又有战功，并记忆广固的功劳，改封为宜阳县侯，食邑700户，将先前的封爵降一等为伯，减去一半的食邑250户，赐给谭志的儿子谭真。因在六门内乘坐车舆的罪过，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。义熙7年，号辅国将军。8年，为母亲服丧，被启用为冠军将军。次年，又担任琅琊内史、淮南太守，将军职务如故，镇守姑熟。不久晋号左将军，兼任本州大中正。12年，升任都江州、豫州之西洋、新蔡二郡诸军事、江州刺史，将军职务如故。因有罪，被免官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因辅佐的功劳增加食邑800户，加上以前的共1500户。谭韶嗜好饮酒，贪婪蛮横，所到之处没有政绩，皇上嘉奖他，全家追随大义，弟弟谭道济又有大功，所以特别受到宠幸和授职。永初2年，在京口去世，时年56岁，追赠安南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儿子谭旭继承爵位。谭旭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被撤销。谭之的儿子谭真，谭真去世，儿子谭霞继承爵位。齐朝接受禅让后， 封国被撤销。谭芝和弟弟谭道济都另有传记。向进，字凤仁，小明密，河内山阳人。他的名字与高祖祖父的名字相同，所以改成小明。世代居住在京口，与高祖从小就有交情。跟随平定京城，参建武军事，进而平定京城，被任命为参镇军军事，加宁远将军。京城虽然平定，但群寇纷纷起事，项迷与刘藩、孟龙福在白毛征讨击败桓新、桓石康、石遂，攻打寿阳并攻克了他。义熙三年，升任建武将军、秦郡太守、北辰留内史、戍守唐邑，因平定京城的功劳，封为山阳县五等侯。跟随征讨鲜卑，在临渠大战连续几个月不能决出胜负。项迷与谭韶等人分兵从小路攻打临渠城，项迷穿上铠甲率先登城，敌军立即崩溃陷落，斩断他们的牙旗，贼军于是奔逃。攻占广固时，项迷又率先登城。卢循屯据蔡州，任命亲信党羽阮次为豫州刺史，进攻逼近姑熟。项迷率领乔国内史赵辉讨伐他。当时辅国将军毛修之戍守姑熟，告急文书接连送到，项迷兼程进军讨伐，击败阮次，缴获他的辎重，被任命为中军资义参军，将军职务如故。卢循退走，高祖南征，项迷担任前锋，在南陵、雷池、左里三次作战都取得大捷。军队返回后，被任命为太尉资义参军，下邳太守，将军职务如故。八年，转任游击将军，不久都码头淮西诸郡军事，龙骧将军、镇蛮护军、安丰汝阴二郡太守、梁国内史、戍守寿阳。因平定广固和卢循的功劳，封为安南县南十邑五百户。十年，升任冠军将军、高阳内史、临淮太守，监管石头戍事务。高祖西征司马修之，任命项迷为吴兴太守，将军职务如故。次年，高祖北伐，项迷以元号侍从，留守鹊桥，进军屯驻石门、白谷，升任都北青州诸军事、北青州刺史，将军职务如故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因辅佐的功劳，封为曲江县侯，十邑千户，升任太子左卫帅，加散骑常侍。二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59岁，追赠前将军。项迷修身节俭，不营建房舍，没有原田商货的产业，当时的人称赞他。儿子项植继承爵位，有很多过失，不接受母亲教诲，被剥夺爵位，改以项植的次弟项真继承封爵，又因犯杀人罪，封国被撤销。项植的弟弟项柳，字玄纪，有学识义理才能，立身方正儒雅，不推崇退让任何人，各位名流都容纳他。太尉袁书、司空徐湛之、东扬州刺史严俊都与他交好。历任始兴王刘俊的征北中兵参军、始兴内史、南康相。臧质作乱时，赵相柳到浔阳与他一起东下。臧质失败后，相柳归降，被关进监狱处死。项迷的弟弟项少，永初年间担任宣城太守。项少的侄子项亮，因私怨杀死项迷的妻子失事，假托是奴仆宾客所杀，项少就在墓地杀死项亮和项迷的妾以及奴婢七八人，隐瞒不报告官府，被有关部门上奏，诏令不予追究。袁家初年，在义兴太守任上去世。刘怀慎，彭城人，是左将军刘怀素的弟弟。年轻时谨慎质朴正直，起初参与高祖镇军将军事，担任镇威将军、彭城内史，跟随征讨鲜卑，每次作战必定身先士卒。到攻克广固时，刘怀慎率领所部率先登城，跟随高祖在石头抵御卢循，多次作战取胜，加辅国将军。义熙八年，以本号兼北徐州诸军事，镇守彭城，不久加徐州刺史。为政严厉凶猛，境内震动整肃。九年，逃亡者王灵秀为寇，讨伐平定了他。十一年，晋号北中郎将。因平定广固和卢循的功劳，封为南城县南十邑五百户。十三年，高祖北伐，任命他为中领军、征虏将军、护卫皇帝车驾。因府中发生互相杀害事件，被免官。虽然名位逐渐提高，但恭敬谨慎更加周到， 每次前往拜访职位不超过自己的人都在门外束好衣带下车，他的谨慎谦退就像这样。宋台建立后，赵入为武兵尚书、仍都江北淮南诸军、前将军、南靖州刺史，又征赵为度支尚书、加散骑常侍。高祖迁都寿春，留下刘怀慎都北徐衍清淮北诸军事、中军将军、徐州刺史。因逃亡者攻入广陵城，降号为征虏将军。永初元年，因辅佐的功劳晋爵为侯，增加十亿千户，晋号平北将军。征召为武兵尚书、加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景平元年，升任护军将军，常侍职务如故，特赐恩惠给宗族，家中没有多余财产。二年去世，时年61岁。追赠辅军，谥号为肃侯。儿子刘德苑继承爵位。世祖大明初年，担任游击将军，监管石头术事务。因接受商人韩佛之的贿赂，被关进监狱，剥夺爵位和封土。后来再次担任秦郡太守。刘德苑性情粗率，被世祖轻慢戏弄。皇上宠爱的殷贵妃去世，安葬完毕后，皇上多次与群臣到殷贵妃墓前，对刘德苑说，你如果哭贵妃哭得悲伤，我会给予厚赏。刘德苑应声就嚎啕大哭，捶胸顿足，涕泪交流。皇上非常高兴，任命他为豫州刺史，又令医术人杨志哭音事，杨志也呜咽哭泣。后来有人问杨志，你怎么会有这副疾嘞？杨志当时刚失去爱妾，回答说，我那天是在哭自己的亡妾罢了。杨志滑稽，善于说玩笑话，皇上也喜欢亲近戏弄他。刘德苑善于驾车，曾经树立两根柱子，让中间只够车轴通过，于是从100多步外挥鞭长驱，离柱子还有几尺时，鞭打牛从柱子之间直冲过去，其技艺如此精湛。世祖听说他的能力，为他乘坐化轮车到太宰江夏王刘义公的府邸。刘德苑头戴龙冠，身穿短红衣，直缰绳进退，很有仪态。永光年间担任廷尉，与柳元景交情深厚。柳元景失败后，刘德苑被关进监狱处死。刘怀慎的庶长子刘荣祖，年轻时喜好骑马射箭，被高祖所知遇。到卢循进攻逼近时，当时贼军乘坐小船进入淮河，拔除栅栏。武帝传令三军不得擅自射贼。刘荣祖不胜愤怒，违犯禁令射箭，所射中的敌人应弦而倒，皇帝更加认为他奇特。因战功参与太尉军事，跟随讨伐司马修之、彭城内史徐达之战败身亡，诸将意志沮丧，刘荣祖请战更加激烈，高祖就解下自己所穿的铠甲交给他。刘荣祖率领所部冲入敌阵，身受多处创伤，恰逢贼军败退逃走，被加镇威将军，不久参与世子征虏军事，兼任遂城县令。高祖北伐，转任镇西中兵参军、宁远将军。水军进入黄河，与朱超时在半城大败北魏，又攻打刘都的营垒，并攻克了他。高祖大宴战事，对刘荣祖说，你以少胜多，攻无不克，即使是古代名将又怎能超过你。转任太尉中兵参军、加建威将军。攻破长安后，姚泓的女婿徐仲仁率领其余部众联营叛逃，刘荣祖与谭道济等人攻破敌营，斩首俘虏，不可胜计。14年，被任命为彭城内史，又补任相国参军。同年，派刘荣祖返回都城，担任世子中兵参军。永初元年，被任命为岳骑校尉，不久转任右军将军。北魏南侵，司州刺史毛德祖献墨，刘荣祖当时正在为父亲服丧，被启用为辅国将军。追论半城的功劳，赐爵都乡侯。刘荣祖为人轻视财物，看重义气，善于抚慰将士，但性情偏狭急躁，颇失士大夫之心。领军将军谢惠身为接待他，在费力之际邀请刘荣祖，他坚决推辞，得以免祸。到谢惠出镇荆楚时，想请求任命刘荣祖为南蛮校尉，刘荣祖又坚决阻止。这年冬天去世。刘德苑的弟弟刘兴祖担任青州刺史，刘怀慎的弟弟刘怀墨担任冠军将军、江夏内史、太中大夫。刘怀墨的儿子刘道求担任巴东、建平二郡太守。刘道求的弟弟孙登因为儿子刘孙登，原文道求弟孙登以为道求子孙登，担任武陵内史。 刘孙登的儿子刘亮，世祖大明年间担任武康县令。当时境内有很多盗铸钱币的人，刘亮搜捕讨伐无不抓获，所杀的人以千计。太宗太始初年，担任巴陵王刘修若的镇东中兵参军，北伐南讨，功劳在诸将中居首，封为顺阳县侯，食邑600户，历任黄门郎、凉州和益州刺史。在任廉洁节俭，不经营财货，所剩的公家俸禄全部交还官府。太宗嘉奖他，下诏褒扬赞美。刘亮在凉州时忽然服食修道，想求得长生，迎接武当山道士孙道印，让他配制仙药。到益州后，太玉元年药材制成，但没有除去火毒。孙道印不让刘亮服用，刘亮苦苦要求服用，清晨打开城门取井划水服用，到吃饭击鼓后，心脏像针刺一样疼痛，中间就断绝气息。后来有人遇到他，骑着白马，带领几十个人出关西行，说话分明，这就是道家所谓的师姐。追赠冠军将军，谥号为刚侯。孙登的弟弟孙道隆在元嘉22年担任庐江太守。世祖兴起义兵时，他放弃郡守职位前来投奔，被任命为南中郎参军事，加授龙骧将军。当时世祖将部下分成三壮，孙道隆与中兵参军王谦之、马文恭各领一壮。大明年间，历任黄门侍郎、徐、清、冀三州刺史。前废帝景和年间，被任命为右卫将军、永昌县侯，食邑500户，被委以心腹重任。太始初年，为太守尽力，升任左卫将军、中护军。不久被赐死，事迹记载在《建安王修仁传》中。王谦之，字修光，琅琊临沂人，是晋朝司州刺史王弘之的曾孙。世祖初年，历任骁骑将军、御史中丞、吴兴太守，因南下之功，被封为石阳县子，食邑500户。大明3年去世，追赠前将军，谥号为肃。儿子王英之继承爵位。大明末年，担任衡阳内史。晋安王刘子勋反叛，王英之起义抵抗襄州行事何惠文，被何惠文杀害，事迹记载在《邓婉传》中，追赠侍中。王英之的弟弟王云之在顺帝升明年间显贵发达。马文恭是扶风人，也因功被封为全陵县子，食邑500户。世祖即位后担任游击将军，不久去世。刘粹，字道冲，是沛郡萧县人，祖父刘辉曾任持节，兼河中军事、征虏将军。刘粹家住京口，年轻时就有志向才干，起初担任州从事。高祖攻占京城时，他参与建武军事，随从平定京城，转任参镇军事，不久加授建武将军、沛郡太守，又兼任下邳太守，再任车骑中军参军。随从征讨广固，战功居多，因建义之功，被封为西安县五等侯。军队返回后，转任中军资义参军。如寻逼近京城时，京口责任重大，太祖当时4岁，高祖派刘粹奉太祖镇守京城，转任游击将军，升任建威将军、江夏相。卫将军刘毅是刘粹的同族兄长，刘粹尽心效力高祖，不与刘毅同流。高祖想图谋刘毅时，众人皆怀疑刘粹在夏口心怀异志，高祖却更加信任他。等到大军到达，刘粹竭尽忠诚效力。事情平定后，被封为射阳县南，食邑500户。因母亲去世离职。不久，高祖讨伐司马修之，启用刘粹为宁朔将军、晋陵太守，统领水军进入沔水。次年，晋升号为辅国将军，升任相国右司马、侍中、中军司马、冠军将军，再升左卫将军。永初元年，因辅佐开国之功，改封为建安县侯，食邑1000户。永初2年，因一史兼吏被免官。不久都江北淮南郡事，征虏将军、广陵太守。永初3年，以本号都御，雍并4州及南豫州的梁郡、益阳、码头3郡诸军事，豫州刺史，兼任梁郡太守，镇守寿阳，治理有政绩。少帝景平2年，乔郡流民60余家叛变投敌，赵炯、秦刚等6家后悔反叛，返回投奔陈留乡邑县，驻扎在顿某等村。 刘粹派将领苑纵夫讨伐叛护卫追上，一而诛杀顿谋等30家，男丁137人，妇女又若162口，收押交付作部。刘粹因此被贬号为宁朔将军。当时所虏南侵，刘粹派将军李德元袭击许昌，杀死为颍川太守宇龙。于是陈留人董邈自称小黄盟主，斩杀伪征虏将军、广州刺史司马世贤，将其首级传送京城。太祖即位后，升任使持节、都雍凉南北秦四州及荆州南阳、晋陵、顺阳、襄阳、新野，随六郡诸军事，征虏将军，领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、襄阳新野二郡太守。在任期间，俭省徭役，爱护百姓，裁撤沙门2000余人，用以补充府吏。元嘉三年讨伐谢晦，派刘粹的弟弟车骑从侍中郎刘道济、龙骧将军沈敞之前往刘粹处，从陆路向江陵进发。刘粹以刘道济代理晋陵内史，与沈敞之及南阳太守沈道兴率步骑兵到达沙桥，被谢晦的司马周超击败，士兵死伤过半，被降号为宁朔将军。当初谢晦与刘粹交情深厚，以刘粹的儿子刘旷之为参军。刘粹受命南讨，毫无顾念，太祖因此嘉奖他。谢晦派人将刘旷之送回刘粹处，也不加害。次年刘粹去世，时年53岁，追赠安北将军、持节、本官不变。刘旷之继承爵位，官至晋西太守。刘旷之去世，儿子刘琛继承。刘琛去世，无子，封国撤销。刘琛的弟弟刘亮在顺帝生明末年担任尚书驾部郎。刘粹的庶长子刘怀之任临川内史，与臧质一同谋反，被处死。刘粹的弟弟刘道济任尚书起部郎，王弘车骑从事中郎，江夏王刘义恭辅军司马，河东太守，又升镇武将军、益州刺史。长史费谦、别驾张熙、参军杨德年等人都聚敛财货谋利，而刘道济信任他们，伤害政事，祸害百姓，百姓都怨恨。太祖听说后，下诏给刘道济，告诫他说：“听说你在任上未能做到清廉俭省，又颇为经营财货，如果万一真有此事，一定要改正。近来传闻人情不很和谐，应当以法度统御下属，深思自警，以符合本来的期望。”刘道济虽然接受此旨，但政教分化依然如故。有一个叫司马飞龙的人，自称是晋朝宗室，晋末逃亡到仇池。元嘉九年，听说刘道济安抚治理失和，就从仇池进入绵竹，煽动小民，得1000余人，攻破八兴县，杀死县令王真之。进攻阴平，阴平太守沈法兴焚烧城池逃走。刘道济派军队攻击司马飞龙，斩杀了他。当初刘道济以50人薄堤奴，梁显为参军都护，费谦固执的不同意。远方商人多到蜀地贸易，资金有时高达数百万，费谦等人限制不丝棉，各不得超过50斤，马无论好坏，限价数钱20万。府中又设立野柱，一概禁止民间私铸，而高价出售铁器，商旅叹息，百姓都想作乱。薄堤奴心怀怨恨，于是聚集党羽为盗贼。同年7月，刘道济派罗西为武成令，薄堤奴等人谋划说，罗令是使君的心腹，而你们还有做贼盗不止的，一旦暴露，祸患难测，应当结盟立誓，互相约束检点。于是杀牛盟誓。不久，薄堤奴和赵广等人大喊，官府禁杀牛，而村中公然违反禁令，倘若让罗令报告使君，怀疑我们又要做贼，那就没有活路了。于是诈称司马殿下还在阳泉山中，如果能共建大事，功名可立，不然灭亡不远。民众本来就乐于作乱，于是相继跟从，得数千人，又向广汉进发。刘道济派参军成展会，至中李抗之帅500人攻击，都被杀死。贼众于是直向涪城，巴西人唐平聚集众人响应，宁远将军、巴西子同二郡太守王怀业再次派军队抵抗，战败失利。王怀业及司马、南汉中太守韦处伯都弃城逃走。涪陵太守阮惠、江阳太守杜玄起、遂宁太守冯谦听说涪城失守，都弃郡出逃。蜀地侨民和土著一时全都反叛。刘道济惶恐，于是免除吴兵36营为平民，分设宋兴、宋宁二郡， 又召集商贾及赦免道俗奴仆，东西能战之兵约有4000人。贼众数万屯驻城西和城北，刘道济还城自守。赵广本以诡诈聚兵，驻兵城下后不见司马飞龙，众人各自想散去。赵广恐惧，于是率3000人及仪仗，欺骗部众说去迎接飞龙。到阳泉寺中，对道人程道仰说，只要自称是飞龙，就能坐享富贵，若不从，今天就砍头。程道仰惊恐许诺。程道仰是福罕人，赵广给他改名为龙兴，号称蜀王，车骑大将军，义梁二州牧，建年号为太史元年，备至百官。以程道仰之弟程道助为骠骑将军，长沙王，镇守涪城。赵广自称镇军将军，伯弟奴为征虏将军，梁显为镇北将军，同党大帅张宁为秦州刺史，严霞为前将军。奉程道仰返回成都，部众10余万，四面围城，向刘道济索要费谦、张熙，说只要送这两人来，我们自然不再做贼。刘道济派中兵参军裴方明、任浪之各率1000余人出西门交战，都失利。11月，裴方明等再次出战，攻破贼营，焚烧其物资积聚。贼党江阳人杨孟子领1000余人屯驻城南。刘道济的参军梁俊之统管南楼，多次与杨孟子交谈，趁机投书小乙祸福，邀他入城。杨孟子答应入城见刘道济。刘道济大喜，立即任命他为主簿，派儿子为人质，约定日期讨贼。赵广得知其谋，杨孟子恐惧，率部众逃往晋元。晋元太守文仲兴收集得2000余人，与杨孟子合力自守。赵广派同党袁玄子攻打晋元，被文仲兴杀死。赵广又派伯堤奴进攻，连战文仲兴兵败，与杨孟子一同战死。裴方明再出东门，攻破贼军3座营垒，斩首数百级。贼军虽败，随后又聚合。裴方明又假装出北门，随即回军攻打城东大营，杀1000余人，斩尾仆夜蔡涛。当时天大雾，裴方明等又扬言出东门，却暗中从北门出城，攻打城北城西各营，贼众大溃，于是奔散。程道仰收集得7000人退回广汉，赵广率别部5000余人退回涪城。当初别驾张熙劝说刘道济把太仓粮谷卖出，贼军于9月末围城，到12月末仓粮便已吃尽。裴方明率2000人出城找粮食，被贼军击败，匹马独还。贼军乘势追击，部众又大量聚集。裴方明夜间从城上用绳子坠上，刘道济为他摆饭，他哽咽不能进食，只是哭泣。刘道济当时病已加重，亲自勉励他说，你不是大丈夫，小小失利何足为苦。贼势已经衰落，朝廷军队即将到来，只要你回来，何必担忧贼寇。随即减少身边数10人配给他。贼军在城外说，裴方明已死，可以来取丧。城中大为恐慌。刘道济夜间排列火炬，裴方明亲自出来，众人见到他才安定。刘道济将全部财物拿出放在北社堂，令裴方明招募人。当时城中有人传言刘道济已死，没有应募的。梁俊之对刘道济说，将军气息微弱，而外面议论不一，如今军队屡败，妖寇未灭，若一旦有个闪失，危险马上到来，应该宣称病情稍有好转，允许身边侍从暂时出去，不然就败了。刘道济听从，立即叫来左右30余人，告诉他们，我久病，你们服侍劳累，现在病稍好转，各自听任回家休息，呼唤时再回来。侍从出去后，他们的父兄都问使君死了几天，子弟们都说使君逐渐好转，谁说死了，互相转告，城内于是安定，因此应募者1天有1000余人。10年正月，贼众大举到来，进攻逼迫成都。刘道济去世，梁俊之与裴方明等人及他的故旧门生数人一同将尸体埋在后斋，让自己与刘道济相似的人书写叫命，应答千批，与平日无异，所以连母亲妻子都不知道。2月，程道仰在毁金桥筑坛祭祀上天，正要开始点火焚烧祭品时，裴方明率领3000人出击，贼兵在阵前拼死抵抗，到傍晚才大败。 阵前斩杀了伪征虏将军赵石之等800余人，程道阳等人退守广汉。同月，平西将军临川王刘义庆任命杨武将军、巴东太守周吉之保留元昊，督率巴西、梓潼、砀渠、遂宁八郡五郡军事，并兼任巴西、梓潼二郡太守，率领平西参军费旦、龙骧将军罗猛的2000人增援成都。张广等人屯兵据守广汉，分兵守卫皮川，连营上百座，处处驻扎。周吉之与裴方明及费旦等人攻打皮县，攻克了。张广等人退守郡城，依靠竹林固守。罗猛率领队主王须等人合力追击。张巡从涪城率20000人来援助张广等人，裴方明、费旦砍断竹子，开辟小路截击他们，战败，退回皮县。张广等人又移营驻扎在建干桥，裴方明等人攻破了他们6座营寨，乘胜追击，直抵广汉。张广等人逃回涪城和武城。4月10日，为悼祭发丧。5月，裴方明进军涪城，张巡、唐平渡河迎战，裴方明击败了他们，升请伪骠骑将军、雍秦二州刺史司马龙申，并将其斩首。司马龙申是道养的助手。周立言盗渡，斩杀了严侠的首级，张广等人都逃散，涪城属地全部平定。不久，张巡攻破阴平，又与程道养会合。伯迪奴攻打广汉，费旦都帅将军种松等人与其交战，斩杀了他们的凉州刺史杜成等100余人。9月，益州刺史甄法崇到达成都，诛杀费谦之、道济的灵柩以及裴方明等人都东返。程道阳等人率领2000余家逃到岐山，其余贼众也都各自带着人口潜藏流窜，出来围寇作乱不断。13年6月，太祖派遣宁朔将军萧汪之统军讨伐他们。军队驻扎在七口，伯迪奴斩杀了伪魏将军司马飞燕前来归降。萧汪之击败了程道仰，程道仰逃回岐山。14年4月，赵广、张巡、梁显各自率领部曲归降，伪辅军将军王道恩斩杀了程道仰，将首级送到朝廷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，将赵广、张巡等人迁送到京师。16年，赵广、张巡又与国山县令司马敬陵谋反，被处死。在此之前，道济的镇武司马、蜀郡太守任惠之虽然不负责军事，事情平定后被任命为正元郎。裴方明任虎贲中郎将，仍担任刘义庆的平西中兵参军、龙骧将军、河东太守。费旦任太子屯骑校尉。周吉之后来担任益州刺史。刘粹的族弟刘隼，字子谦，是为将军刘义的堂弟。父亲刘振之，字仲德，因刘义显贵，历任显要职位，闲居在京口，从未应召。常对刘义说，你一定会拜往我家。刘义很怕他，每次回京都不敢带着仪仗随从进入刘振之的家门。被征召为左光禄大夫，没有就任。元嘉2年，90余岁，在家中去世。刘隼，元嘉年间历任义兴太守。东方地区残破饥荒，太祖派遣扬州治中沈衍之东行赈济抚恤，因刘隼安抚有方，被称为良守，官至吴郡太守，追赠太常。使臣曰，帝王承受天命，若不是凭武功平定祸乱，凭德行救济百姓，那么其道路就没有别的途径。自夏商周三代以来，淳朴的风气逐渐淡薄，成就功业，处理事务都出自权谋之术，即使是面南背北的君主，号称与轩辕、伏羲齐名，也无不自愧王道衰落，遵循霸道德业。高祖从平民崛起，没有借助百姓的声望，道义上没有曹公那样的英杰声名，又缺少晋朝辅佐曹魏的根基，一旦驱使乌合之众，不到一个早晨就控制了国家命运，功劳虽有余，而德性却不足。因此，王密因内心恐惧而流亡，王遂因外部轻慢而酿成祸端。若不是在难以成功之处建立奇功，在四海之内震动大威，就不能承继配天之业，统一一同之心。一夕以后，大功接连建立，自从桓温旌旗所到之处，无不进献珍宝，接受征硕。等到金庸请求臣服，元勋即将兴起，九命之礼已经施行，代中的福命已经到来。又再次出兵函谷、渭水，用兵于天险，独立克敌的壮举， 自古难以称道。如果闭门还政，解散军队，后来失败就会责备前功，一次过失就会损毁盛业，又怎能以皇屋诸户作为衰尽的忠臣呢？等到他的临危稍加震动，众官无法守住，由此可知英明的谋略所包含的是先胜而后战。王镇恶摧锋直指，面前没有强大的阵列，是宋朝的方叔，壮烈啊！